大家好，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这里是不负责任评论，我是今天的主播阿佑。
嗨，我是 Otis。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我们的嘉宾。
今天热闹了啊，
这今天我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大家收听的时候，我不确定到时候的状况是怎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餐酒馆哦，是在 Otis 的店里，
對對對，
好不好？羊毛雨花哦，欢迎大家来台北的中山店，大家来吃一下。我们是趁他们这个下班时间当薪水小偷来录一下，
植入性行销。
对，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最远的朋友，好不好？我们的共同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骗吃骗喝的文琪。
还有我了，是不是？好啊，各位好，我是小五。
干，又是你。
好，那今天就是我 Artist 小五跟文琪，我们一起来录节目。那我们今天其实聊的题目蛮有趣啦，就是说，因为文琪是从德国回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想说，因为其实听声音大概也知道，我今天喝蛮多了，就是我们大概是在一个喝酒的酒局，然后我们来录一下，然后想说聊一下跟我们那个酒肉圆桌相关的题目，就是我们在异国他乡吃的食物。那我们今天锁定的地方是欧洲哦，那我是从来没有去过欧洲的阿佑，接下来我来依序吧，好不好？那我们先让小五来讲一下你去过什么欧洲的国家。
严格来说，就是我去过地理位置在欧洲的地方只有伊斯坦堡，那在土耳其啊，就是但土耳其很90%应该都是在亚洲。
对对。
那另外我虽然去过俄罗斯，但是因为我是去亚洲的俄罗斯这样。对对对。所以如果认真要讲欧洲的话，地方只有伊斯坦堡。
OK。
但是如果要谈欧洲类型的烹饪，应该有一些案例是可以聊一聊。
好，那下一位就是 Artist， 你去过欧洲的什么国家？
我很久以前去过意大利啦。
什么时候？大概
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吧，二十五。对，我操，靠，没这么久，没这么久。对，
有吧？大概 OK， 你大概所以算是20年前左右去的。
对，差不多。
好，那文琪说一下吧，你现在在的地方是德国，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我现在住的是德国慕尼黑。那欧洲的话，基本上我不敢说跑遍了，但是去了蛮多的。但是最常去的是南欧。
南欧、
北欧和东欧我不喜欢。
OK，
比较少去。对，
所以不喜欢 IKEA 就对了。你知道台湾非常多人喜欢去 IKEA。
你为什么我才第一次来你就想挖坑给我挑？
台湾很多人喜欢去 IKEA 吃什么肉球什么之类的，
牛肉丸，
对，牛肉丸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角色刚好是最不沾边的，因为我没有真的去过欧洲，我吃的都是想象中的就是欧洲菜。那我觉得先从文琪开始吧，因为你远道而来，对不对？你是这个客队来到我们主场，那你来聊一下，你觉得你印象中的，我先讲问一下，说你的德国菜，你觉得德国菜有好吃的东西吗？
又在挖坑，你这人是不是朋友啊？你德国菜好不好吃？我最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讲，如果你是一个台湾味的角度的看法去德国，那一定是不好吃。可是如果你在德国住久了，你去，因为我刚说了嘛，我住的是慕尼黑，我住的是巴伐利亚邦，那我必须帮巴伐利亚邦平反一下，它比起其他德国的城市，北德的城市，它的食物是比较多元性，比较好吃的。
所谓的多元性是指说在德国菜系里面的多元，还是说他很能够接受异国食物啊？
两者都有。他多元的地方，比如说他吃很多内脏，所以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欧洲人就是不懂的事。但是其实巴伐利亚吃很多的内脏，
比如
牛睾丸啊，
干牛的睾、
啊，
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大概是
有什么好笑？台湾不是也是鸡睾丸？
是啦，但是牛的睾丸
就比较
大
颗啊，
比较大颗哎、欸，
它是什么牛欢喜吗？
对哦，对，你知道你有看过？
是牛鞭，
牛欢喜是牛鞭
哦。
还好这里有人来教育一下我们。对，然后你说多元性的话也多元，因为它靠阿尔卑斯山嘛，所以它其实下去就是南边就是北翼，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吃意大利菜，或者是 Austria 奥地利也很多。好了，反正
奥地利好像没什么好吃。
就是阿尔卑斯山菜系。
阿尔卑斯山菜系是，
你有看过飘零宴？你有看过吧？過小莲就是那个跟阿公一起都住在山上的那个、
哦、
那个卡通，
對對對、哦，
对，他就是住在阿尔卑斯山上，然后阿公晚上不是都会。
阿尔卑斯山菜系的特色是什么？
起司啊。因为他山上有养牛嘛，养牛有牛奶就有新鲜的 cheese、嗯、对 啊他阿公不是每天都煮 cheese 通心面吗？
哦，
对，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是不是发就是你那个地区的菜系是炖煮类的东西比较多吗？
对，
炖煮类的
东西，对
吧？
对，
stew 的东西比较多、嗯，
那反正我们接下来还有机会再绕回德国啦，好不好？我们先聊一下，像 Arti， 你那个时候去意大利，
对对对，
你是去哪些城市？然后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个观光客啊，就是公司员工旅游，然后跟着团去的。然后
员工旅游去意大利会不会太
是不是是不是
哪家公司？
对对对对，二十多年前的员工旅游去意大利很爽。不过我那个经验蛮特别的啦，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老板他是神父退休，就是他我们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以前都是神学院的，然后老。其实那个公司是老板娘进的，
神父是没有退休的，神父只有还俗。
对啦对啦，
没有退休。
对对对对，我说法可能有点有误，但是反正基本上就是他回到工作场域这样子。
他是神父还是牧师？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记得的只是他们夫妻都是神学院，然后在神学院认识结婚。
哦，那是牧师，那
对对。哦、oh, ，OK OK， 但就是我那个那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公司，然后他就是那个老板娘蛮特别的啦啊，因为他们是神父嘛，所以意大利最有名就是教堂很多嘛，对，所以他很熟啦，他很熟，然后那个时候员工旅游就开了一团意大利团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人当然还是去巴达去什么巴达雅，
还好他不是和尚，不然你就要去印度。
对 对, 對。
就要吃咖喱，
对，但是蛮爽的啦，就是去人生，而且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
哦，真的假的？
对，第一次出国就坐那个16个小时的飞机呢，对，非常过瘾。对，
第一次吃飞机餐
这样。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那个时候在意大利，你吃的最有印象的东西是什么？
哎，这样
先
问
我先讲，我们这一趴，我们今天只聊异国食物，我们先不讲。异国的中国食物或者是台湾食物，好不好？我们先定义清楚。好，你那时候最有印象的意大利食物是什么？
我先说，在那边其实很少吃到意大利食物，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我不是厨师，第二是我就是个死观光客。然后那个时候团费不高，所以吃了很多的中菜。然后对，而且团里面蛮多年长的人，所以可能太多欧陆菜系对他们来讲负担太大。但是我记得我有吃到哦，我印象蛮深的是小吃类的，对，譬如说牛夹包，对，牛夹包，然后还有一些炸的，对，类似我们像那个甜甜圈的炸的东西。
牛夹包是牛的夹边肉，
对
吗？脸的
脸夹，
就是我们的，就像是我们今天吃黑白切里面的嘴边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它经过炖煮嘛，然后夹在那个像汉堡一样的东西里面。
吃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就是你记得它的口感跟味道？
记得啊，记得啊，记得啊。因为它的面包，就是我刚刚说，虽然是像面包夹着，就是大家形象的。感受是它就像是一个小汉堡，对，但是因为它用的是欧陆面包，就是欧包，然后欧包都皮都很硬，对，所以其实那个口感我们是很不太习惯，但它里面牛夹是炖煮的，所以它汤汁很多，所以
听起来很像我们台湾的挂包，就是、
欸、对，但是是皮硬的挂包，对对对对对，有点。
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些是大陆来的朋友、嗯、因为我们现在的听众有些。不一定住在台湾，挂包通常是用五花肉去炖煮嘛、嗯，也不是说炖煮啦，说卤肉。
对，
挂包是这个样子，欸、就是说
专业的来了。
它外面一层就是大陆应该叫什么荷叶夹吧？
嗯，
就是它等于是有点像是一个馒头把它切开。
对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夹的是主要是炖煮的五花肉。
嗯嗯。
那切成一片那。在台湾的话，你可以选择肥肉多或瘦肉多这样子。那里面除了那块肉之外，那块肉当然是用酱的啦。
嗯嗯。
就是那 会夹酸菜跟花
生
粉，对，嗯，大概是这样吃，嗯，
吃起来甜甜咸咸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對，好，那我刚感觉好像文琪想说什么，
哦，对，我刚想要问，因为你说路边小吃吃的很多，可是这个北艺南艺也有分别，
哦，对对，
所以我其实刚想要问你的是，你是去北艺还是南艺？因为北艺南艺吃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
对，其实蛮其实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对地理环境的了解基本上是没有，就是跟团
年纪大了忘了就讲就好了。
没有，他如果是去看教堂的话，没有去看教堂。
对对对对，我看了很多。我们看，对，北艺多啦，但是我记得我们有到
南艺。啊，南艺更多啊，黑手党那么多，每天都要去祷告，每天都要忏悔。
没有。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大的那种什么，譬如说大的景点还是要去嘛，比萨斜塔什么那些东西还是得去看，还是得去看。然后
你说牛肚包那应该是佛罗伦斯吧？
对对
对，
在佛罗伦斯的时候吃的，而且那个还不是团里面吃的，就是我一个人偷溜，就是自由时间偷溜出去。
那个要多少钱？
哇！真的记不得，
可能，
但是不贵，我记得真。
你那时候是用欧元吗？
那个时候不是。
哇，哦，
真的久了吧？真的
久
了，真的久了，真的久
了。
哇，这蛮久的，难怪你真的，我真的是感觉你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喝很多，
我真的觉得他好像不记得。
没有，我再讲一个数字好了，我那个时候记得的数字是我去的团费不到七万块，台币七万块。
多久？去多久？
就是连飞的来回，我们去13天。
那便宜啊，
就是对，所以你大概知道那个时候的物价大概是什么样子。嗯，哦，
那
對，啊，
那时候台湾真的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好了，那我们赶快，我们赶快进下一个那个小五了。小五，你去的国家是，我们先以土耳其好了，因为你刚刚讲说是伊斯坦堡嘛。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伊斯坦堡对我来讲就存在于周杰伦的歌里面，就是我大概就是从来就没有真的去过啊，然后或读历史啊，读那个当时的什么拜占庭帝国之类的。我说我很好奇，他吃的东西有什么特别？
应该这样讲，土耳其是多民族国家，然后它是长形的一个国家，所以有东边跟西边了。基本上，因为等于是去土耳其，你不太可能自己去。因为它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嗯，对，就是你在那边可能很难自己开车，或是有高铁啦，但是不是很方便。那所以当然就是跟团。那我是从东边到西边都有玩过。那你大概会有个明显差别，它东边就会比较像是西亚的，不管是人种还是饮食，都会比较接近这样。嗯，那伊斯坦堡因为它非常靠近罗马尼亚跟希腊。所以他的饮食基本上就是地中海菜，就是跟希腊人吃的非常接近，就是主要是以橄榄油啊，然后无花果，然后
烤的，
对，然后他们那种发酵的醋，然后他们基本上
海鲜多吗？
海鲜不多，海鲜不多，
只有区域性的有，
对对对对对，然后烹调的手段也基本上是蛮。大家知道地中海食物为什么对身体很好，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很好吃。
会吗？会吗？
阿佑应该就在等这一趴。
真的吗？真的吗？
就是我今天一直在提醒，就是小五，就是说你要老实讲，不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嘴巴最刁的应该是小五。嗯嗯。对，我很好奇，小五，对你再多讲一下，到底有多不好吃？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有确认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时候呢，你吃的
你先来德国，你再跟我讲土耳其料理好不好吃。
有时候呢，我们不要比烂嘛，就是因为有时候这样，就是说我们去外面玩哦，就是你吃的东西不好吃，有时候不一定是人家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问题，
对啊，对啊，
你吃不起嘛，对不对？有好吃的，你吃不起而已，对不对？那我还认真的研究过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旅馆的时候还打开他们的电视，然后看他们的烹饪节目，对，就看、okay. 看他们，哎、欸，在电视开烹饪节目，应该是当地很会做菜的人才可以吧？
对对对对，合理啦，合理。
对，然后就看他们怎么做菜，哎、欸，他们做菜的方式真的是东西切一切就丢到锅子里面开始煮，然后哎、欸，因为不会像比方说中国菜的做法，就是你要。炖煮之前，你可能还会先煸过啊，爆香、啊。
对啦，可能有爆香，或是有一些干货等等。
对 对, 對，就是给他一些比较
东西比较多啦，
这个复合的味道这样子。對對對，没有，对他们就非常讲求食物的原味。
这一点我很认同哦，因为我去伊斯坦堡玩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去，然后 对他们欧洲人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哇，土耳其食物哇好丰富。对，它确实是它的 ingredient， 它的食材很丰富很多样，可是它的烹调性很单一。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反正你主食就都是烤的啊，不是烤的就是烘焙的嘛。然后沙拉那种就是拌一拌调味而已，没了。
然后啊，我觉得土耳其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土耳其人喝茶，然后不太喝咖啡，他们不太喝咖啡，然后他们的茶是泡的非常浓的那一种，对，然后他们甜点非常非常甜，就他们做完甜点之后会把那个甜点泡到糖水里面，
玫瑰水嘛，对不对？
没有，就是糖水，那就是纯糖水，它对那个就很像蜜汁叉烧的感觉，没有，但是它其实就是甜点去泡糖，所以吃起来非常非常甜，然后我们吃就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对，然后他们的水果很好吃，水果就是像什么橙啊，
番石榴，
对对对，然后无花果这一类，我觉得蛮好吃的，对。那有没有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跟家人去吧，我跟我爸妈讲说，土耳其好吃啊，
所以不好吃会不会是因为跟家人去？
我跟家人去，不是我家人煮的菜，好不好？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讲这件事？好，没有没有，就是我那时候的那个，就我得出一个结论，就土耳其只要有烹调过的食物都不好吃，不需要，我们都不会觉得好吃、啊。
哦，所以食材本身其实是好，
对，就是你生吃那一些比方说那种乳酪。然后什么水果，觉得很好吃，但他煮出来那一盘就觉得不好吃，大概是这样子。
我感觉，我觉得你今天超 diss 土耳其人。
还好我们应该没有土耳其的听众，
说不定有啊，对不对？我们只不知道而已。OK，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聊这种异国食物，大部分都是。我们主观的嘛，我觉得不如我们自己互相提问一下，你对于那个城市或那个国家它的印象深刻的食物。我先问文琪啦，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网络上有一个就是像 YouTuber 就是那种播主，对，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对，阿福啊，他德国人，他的太太是上海人。好，对，那先插一句哦，刚刚那个小五叔说有些人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或者地区的食物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都会觉得说别的地方的人就是不懂。我觉得上海人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我这样讲完得罪非常多上海听众，但真的我觉得上海听众他们会觉得就是说他们的食物都是家里面做的比较好吃，那我无法验证嘛，对不对？那我今天就回到就是我在听那个阿福在说的时候，他有。就是他有一次在拍一集哦，就是让我叹为观止。他们早上的时候吃一种早餐是生肉，
生
的猪肉。不是我这个人，我对于很多肉的生吃我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生的牛肉，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然后或生鱼片就不用讲了。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吃到那个，你有吃到那个生的猪肉吗？
这个就又回到我刚说北德南德吃的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刚说那个生猪肉，那个好像是北德菜，至少我在南部，我们餐厅是没有这一道菜的。但是我记得我去汉堡旅游的时候，我有点这一道菜来吃。
他那个生猪肉是不是只是忘了煮而已？就妈妈忘了煮，就说哦，我们德国菜都这样。
不是我讲一下，因为他拍的很仔细，就是他会拿到他们的办公室。哦，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很正常的在吃，很像我们今天台湾
好像在吃 beef tartare 那样。
对，就我们好像在一般是吃早餐的状态。然后我在想，他可能里面加了一些香料，因为我感觉就是他包的时候，但是那个很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他去了一间店，那个店很像是一般卖那种生肉的店，然后他会有一团很像生的猪肉的绞肉，那我们华人都知道嘛，而且我觉得台湾已经算是吃猪肉来讲腥味算是比较淡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欧洲那个猪肉的品质来讲它可能更有那个 猪的原始的味道，
很离。
对，然后我可以感觉它里面应该有加一些香料，所以我很好奇的味道，可惜你没吃过。
我在汉堡有吃过，但我老实跟你说，味道什么样我不记得了。我只能跟你说，很离这一方面，你说那个猪的很离啊，好像我印象中好像还好，因为它好像加了很多醋之类的东西去把那个 Hambi 盖过。
Hambi，我知道我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大陆听众
讲
一下
腥味，我忘了腥味，
腥味，
猪膻味啦，猪膻味，
好好好 ，OK OK，
猪膻味没有很重，然后、嗯、但是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那个心里的那个恐惧那个排斥感很强烈、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捏着鼻子把它吃完，所以它是什么味道我也不记得，反正就沾面包嘛。
OK， 因为我觉得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食物，然后另外、因为我觉得小五你去的欧洲跟大家都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几个人的分布刚好是比较不一样的。我还再重申一次，我是一个只吃过台湾或者是就是华语地区的这个欧洲菜的人、所以我认知的欧洲菜都跟你们不一样。那小五刚好他是去的国家都是比较欧亚交界、就你其实刚刚少提一个地方，是我知道你好像去过俄罗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那边吃到的俄罗斯菜大概是怎样？
我觉得俄罗斯的状况会跟土耳其蛮像的，就是他们都是多元民族国家，然后交界的等于说跟他们交界的地方很多啦，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受到那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且因为他们国土面积也都蛮大的。那我去俄罗斯的时候，我是去海参崴，它是在亚洲嘛，大家都知道。当然俄国人不叫它海参崴，海参崴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这原本是蛮语。对，那我去的时候，海参崴第一个，因为它在海边，所以它会有大量的海鲜，就是帝王蟹。他们叫勘察加蟹啦，对，非常便宜。
那他们怎么料理呢？
就蒸熟或煮熟。
蒸熟，所以他们还有蒸这一招，不错。
对对对。然后我可以拿照片给你看，我很多照片。对。然后他们会有，因为海参崴，大家知道就是说俄罗斯大概分了几个部分嘛，就是西边，乌拉山以西是就是欧洲嘛，对。那乌拉山旁边就靠下面是高加索地区，然后再往东边一点就是西伯利亚。然后再往东边就是远东地区这样子，那在当地也会吃到一些西伯利亚的食物这样子。你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生猪肉，我刚刚想到我在海参崴的时候，他们有一道西伯利亚菜就是生鹿肉，对，生的鹿肉，生的鹿肉。那它的吃法是这样子，就是它吃的是冷冻，因为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你那个鹿杀完就它血液不流动，它就结冰了。
对对，
所以正宗的西伯利亚菜就是一定要冰的，你不能是。
我忍不住插一句了，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在美国，然后撞死一头鹿的故事。他说他开车就不小心撞死一头鹿，然后他们就带回家肢解。不是，我讲的是真实故事
啊。
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说。干那个，他讲那个过程很像杀人，你知道吗？就是说，干他想说没有啊，我在美国，然后我撞死一条鹿啊，不然怎么办？你把他带回家嘛。
可是啊，因为我有一个芬兰的同事，芬兰鹿也很多啊。他们如果是公路开车不小心撞死，当然、你不能就直接带回家，你要通报什么什么单位。可是最后也就是吃啦、就是可以吃啊。
干，我真的觉得那次经验让我非常压抑。不，我讲完这个故事好了。他们说，就是冰箱还太小，因为你要把腿啊，就是那个过程听起来就很像那种我们在 Netflix 或是在任何现在的节目里面看听的那种杀人故事。你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把它放进冰箱里，干那个实在太压抑。所以我很好奇，你有吃到那个生的鹿肉吗，小五？
有，我有吃，我没有点那一道菜。然后，吃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觉得因为鹿肉可能本身是。因为它是吃草嘛，就它的肉的味道非常非常淡，几乎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因为用冰的吃，然后我们是沾，他们有个酱汁啊，就酸酸的，可能我觉得不太像醋，可能是某种水果或什么东西的汁这样子，然后沾着吃这样，但那是西伯利亚，猜的不算欧洲啦，
所以它口感是半冻的那种状态，
它就是解冻，
就是解冻的嘛，
对，
因为我有看过有一个那个，就有一个蒙古菜真的是这样，
那个地方应该差不多这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蒙古菜我看过，它也是啊，它就是一条生的牛肉，然后它就是要放在户外让它结冻，然后隔天当早餐吃，就是切薄片。
哦，我就忍不住，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开启一个杀人故事，我必须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部分一开始是口感嘛，比如它是比较半冻的这个肉，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味觉上面，比如说它的香气，或者是或有没有腥味，然后或者吃起来的感觉像是什么肉？
干，他刚刚不是就讲说没味道？妈，你酒真的喝太多哎、欸。
你要去想嘛，就是说西伯利亚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嗯，那他们因为你没有什么调味品，就也没有什么，
对对，
有一些
本地香料、啊，
有一些他们本地的，但其实。嗯，就我们的，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些物产比较丰饶，嗯，都觉得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味道。那我觉得整体就是说俄罗斯人自己，他们所谓的俄罗斯菜，第一个是你如果去问俄罗斯人什么叫俄罗斯菜，他其实大概讲不出来几样。哦，就是说俄罗斯人
罗宋汤，
对 ，BOSS， 对，是一个。然后俄罗斯人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菜系其实是很贫乏的，嗯，那我们外国人去吃也不会觉得很好吃。大概有几个，像什么 bling 就是布林饼，哦，它是一层一层，有点像可丽饼，嗯嗯嗯，就是可丽饼不是去这个煎过
煎台，对对对对，
但他们就是不是煎，他们就是也有可以煎啊，但比较少，就是一层一层，就是把就是等于是把它包东西吃。就这样子，
软饼啊，
对，软软类似像这样，嗯，对，可能就包奶油啊，或包咸类也可以啊，包蘑菇之类的。嗯，那另外一种就是俄罗斯饺子，嗯，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俄罗斯饺子，
没有，
但没有啊，我操，
俄罗斯饺子就是两块面皮，然后夹起来，那比较特别是它里面的馅，除了咸的，我可以包肉，我包蘑菇之外，它可以包甜的。
嗯，波兰也是这样子，啊，對，
对，包果酱类似啦，
哦，包果酱啊，
对，还
有
包
甜的也有，
然后一样是用煮的这样，
用 煮
成饺子，
對對對對哦，对，所以说属于俄罗斯自己的菜，其实很贫乏，但是我觉得俄罗斯人非常好一点，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去的时候非常意外，我觉得我去海参崴是找朋友，但我们在当地呢，基本上除了吃海鲜之外，都在吃法国菜。嗯，对，都在吃法国菜，欸。
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都在吃乔治亚菜，所以你问我俄罗斯菜是什么，哦，我也不知道。
高加索菜系的确我没有吃啦，就是说，高加索菜系在俄罗斯算是蛮受欢迎的。然后，俄罗斯是个非常崇洋的民族，嗯，哦，对，他们很哈德跟哈法，嗯，哦，对，就俄罗斯以前的沙皇家族基本上是不会讲俄文的，他们都是德国人，嗯，
对，
然后爱吃法国菜这样子，嗯，对，就跟难怪要被推翻嘛，对不对？就是跟俄罗斯没有什么关系。那他们法国菜做的非常非常好，嗯，就是我可以这么讲好了，就是说我在台湾，你要以那种什么路边你可以走进去那种名店，不用事先定位，嗯，路边可以走进去的店，我在台北可能没有找到一家，嗯，是相同水平哦，对。那这其实蛮特别的啊，就是说他们法国菜做得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甜点，可能是我有经历过的国家或地区，我去过大陆，当然也去过，去东京、去纽约或者去香港、新加坡，就是各个城市来说，就是我觉得俄罗斯的甜点可能是我吃过最精致的，就是非常优秀，就是，oh. 对，毫无疑问，就是，欸，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Pavlova？
没有，
欸，对，就是Pavlova cake 是一种用蛋白霜做成的蛋糕，嗯，对，嗯，那它其实算是一个广义上的俄罗斯菜，嗯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点，就是它其实来源于就是俄罗斯以前啦，有一个在沙皇时期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芭蕾演员叫做安娜 Pavlova， 她非常知名，就世界知名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他有一次到澳洲巡演的时候，就他有个粉丝是甜点师这样子，就帮他做这个蛋糕这样子，
哦，okay, okay.
就说哦，他的舞姿跟那个蛋白霜一样轻盈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那那个蛋糕就是，当然 Pavlova cake 在就是台湾也有，但我只是说我在俄罗斯吃到的是绝无仅有的好吃这样子，嗯，对对对，就是俄罗斯的甜点可能是让我最难忘。当然还有帝王蟹啦，对。
我就是刚刚小五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说每个地方，我们都会想象说欧洲好像是，法国人就喜欢吃法国菜，但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啦啊，因为我姐夫是法国人，我对于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菜系，我觉得他们非常自信。不过他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非常的以自己的菜为傲。比如我们酒肉圆桌曾经讨论过台湾的食物，这个时候就有些好多那种很可以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台湾菜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台湾菜到底有这么好吗？或我们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地方的人他会去吃不同的地方的食物，都是很有趣的哦。包括小五刚刚讲到说俄罗斯因为它的历史因素，我相信那个也有一些文化元素在啦，比如说在这个法国比较强盛的时期，所以他们对于法国的文化是非常崇尚的。那包括像是德国可能也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状况，所以 我很好奇，就是说文晴你在德国这么久，你有没有感觉他们这么喜欢德国的食物吗？就本土的食物，还是说他们其实对于某一些国家的食物他们特别有兴趣？
其实 我不觉得德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食物，对，就这样讲会不会被踏伐？
不会，没关系，反正我估计听得懂这个中文的德国人也
来
听我们节目的也不多啦。
我就以我自己身边的德国朋友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并不觉得他们其实非常喜欢亚洲的食物，他们喜欢第一个尤其是慕尼黑，因为我们离意大利近，所以第一个第一名意大利菜，第二个西班牙不是希腊菜。然后Döner 很多嘛，就是那个土耳其的那个 Kebab 那种东西，那个叫什么沙威玛，对对对对，那个是德国发明，
那个，
你说的对了，
沙威玛，
对对
对，
沙威玛。
那个沙威玛跟我们在台湾吃的沙威玛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在哪里？
其实应该让他来讲啦，但基本但基本上你在就算在土耳其哈，就是他们Kebab 这个东西就是。他那边是拿一个薄饼，然后烤，就可能也不一定烤过，对，烤过没有烤过，
有热过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切几片烤肉，然后夹进去，就这样子而已，对，
所以他是用薄饼，
薄饼也有 pita。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吃，我先解释一下哦，这在台湾呢是怎么样呢？是通常是一个很大的面包，
软面包了。
对，然后用牛的碎肉，然后跟生菜，然后它上面可能挤一些美乃滋，
也是
对。然后就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蛮不一样的。
等一下，他们那边是用鸡肉吗？不是吧？
没有，
他们那边是用牛肉。
对啊，对啊，因为我记得只有台湾用鸡肉啊。
对，
因为鸡肉便宜啊。
我觉得搞不好有鸡肉啦，但是基本上我看到的是
牛肉，或者是它是整块是混的，混肉的。对，然后补充一下，小五刚刚讲那个薄饼，其实就很像墨西哥鸡肉卷，那个
懂了懂了，
还是他用沙威玛肉。
沙威玛肉到底是什么？
哦，对不起啊，对，这个可以剪掉，这是网路梗，这是网路梗。
OK， 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像沙威玛这种食物啊，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吃，尤其是在华语地区，如果你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中国大陆，你可能完全都不清楚什么叫做沙威玛，因为那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叫法，而且我们有台湾自己的做法啊。对，这种东西就跟在台湾有一个食物叫月亮虾饼一样。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当一个异国的食物最有趣的地方，它传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别地区的时候，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哦。
可是这个沙威玛，反正你等一下可以剪掉。
夏威夷披萨
不是，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因为德，因为其实德国，如果你要跟他点，就是夹那个一大串那个烤肉的那个东西啊，那个叫 Schwarma， 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 Schwarma 沙威玛是这样子来的，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知识，好吗？我只是
我
怀疑，
完全不可靠，因为其实，在台湾卖沙威玛的，你看那些看起来很像中亚人。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土耳其人，他有可能是埃及人，
对对对，
其他哪里？对，所以
我们这边最多的土耳其人来我们这边做的东西是冰淇淋。
我在伊斯坦堡没看到
我跟你说，
你有看到吗？
我在土耳其当地跟他买冰淇淋， 他是会好好给你的。
我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清楚，在台湾哦，就是土耳其的朋友来我们这卖冰淇淋，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让你拿不到那个冰淇淋，他会拿一个棒子，然后去耍弄那个冰淇淋，让你没有办法抓到一把抓住那个冰淇淋。
对对对。
OK， 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聊完，就是包括像是小五或者是文琪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嗯嗯。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今天 artist， 作为我们这个，如果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个西厨的厨师嘛，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你在你的从业过程，我听起来感觉非常有趣，就是你虽然做很多意大利菜，其实
对对 对， 對，
但你对意大利的食物印象没那么深，
对。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亚洲地区吃的意大利菜，跟比如说欧洲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或是你自己研究过后，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偏好会因为某种口味有一些区别？
没有啦，在台湾一定都会吃到的意大利菜都是改变过的。对，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菜到台湾一定都是变成食材更多的版本，像我刚刚就是譬如说像披萨，
太 fancy，
披萨对，夏威夷披萨对，就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让所有意大利人就深恶痛绝，就是我就算今天疫情到很严重，我也不要拿那个东西。
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好，譬如说我们就用披萨来举例子，就是意大利的披萨，它就是。他其实就像小五讲的啦，就是他们其实很追求吃到食物原味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食材都会用的很少。譬如说玛格丽特披萨，它真的就是番茄，然后就是 mozzarella cheese， 然后几片罗勒，就这样，就是要让你吃到饼皮，但他们会很讲究饼皮嘛，就饼皮你要烤得很恰当，恰到好处。那个你炉的温度要够高，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让那个饼皮是薄脆的，然后是有面粉香气，然后那个焦度是刚好的，然后你又可以抓住最鲜美的番茄的味道跟罗勒的味道，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它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化繁为简，但是就是它是一个简单难做的东西，有点像是这样，几乎都是这样。
就为什么我要讲话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是我在纽约吃过，因为纽约有小意大利，我在纽约小意大利吃过他们的披萨，感觉很好吃。就是这真的，台湾的意大利披萨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你应该没有做过意大利披萨吧？还好没做过。
对对对，没有，我们以前做那个都真的都不是意大利披萨。我第一个工作在意面坊嘛，就是美其名是在做意大利面，就现在看起来都是，哇操，那个是，
你可以不要念出来吗？
没差啦，没差。
我很好奇，小五，你觉得在那边吃到的意大利菜，让你最惊艳的点是什么？
最惊艳的点，我觉得那个食材，我觉得食物就是说你不同国家的食物，就是你漂洋过海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大的差别都会是你原本的材料会非常难取得。对，因为像比方说像Otis 刚刚讲那个番茄问题，像
对啊对啊，
或者是 mozzarella cheese，
对对对，纽约有一家餐厅他非常坚持，就是说他一定，因为像虽然我们现在买很多意大利番茄，
对，
罐头什么都买得到，但是其实那个很多是比方说它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地区产，
对对，
它可能只是比方说品种化之后就到处种植这样子。那纽约有一家餐厅，就是它就是卖意大利披萨，那老板是意大利人，他非常坚持只用某个地区生产的意大利番茄。
OK，
原因是因为呢那个地方有火山，所以他那边的土壤会有大量
烟熏味吗？
没有没有，火山灰，
石灰质，
它会有很多火山灰，所以说它种出来的番茄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对，
就是那个酸碱性的。
那因为我个人没有比较过不同土壤的番茄，对，对。
可是确实是啦，就是番茄，其实这个我倒是有印象，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吃到他们的番茄，这种东西就是他没有办法用言传的，就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他哪里这样，就是譬如说像是橄榄油也很重要，对，在台湾也就你知道，就一罐 180块的到一罐1800块的橄榄油。那它其实我甚至也去上过橄榄油的课等等等等，但是其实他们讲的天花乱坠，就像阿佑你喝酒一样，对。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直到有一次我真的吃到就是橄榄树掉下来的橄榄，对，我吃到那个新鲜的橄榄的味道，哦，我才知道，哦，那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橄榄油了，因为它越接近果实原本的应该有的味道，就会是最好的。
我就是其实，在喝酒的时候也是相通的啦，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去品酒，然后那个判酒词啊，基本上是欧洲人所定义的啊。虽然说中国大陆现在新疆还有一些好的葡萄酒厂开始出现，
对，
或者是日本也开始有好的葡萄酒厂开始出现，可是我们基本上知道的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义者仍是在欧洲的这些主要的国家。那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竟然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是，很多人跟我讲说，就是我喝出就是很浓厚的那个黑醋栗的味道，我就很好奇，就是、你真的吃过黑醋栗吗？因为我不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在故意嘲弄它，是因为我像我一个我完全没有去过欧洲的人，我接受到的黑醋栗仍然是这种冷冻的，
对啊，
对，就是我至今仍不敢相信我所接触到的那个黑醋栗是真的黑醋栗，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橄榄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于欧洲食物的很多神秘的理解啊。然后我觉得回到刚，我们文琪，因为他从欧洲回来，那。因为你明天也要去回到德国了，
明天就是要飞伊斯坦堡。
对对对，
你那边跟我说土耳其菜不好吃，
所以今天就算再怎么样，我们都要录的原因就是在这边，就是说因为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们这个节目之所以诞生，其实某种程度上跟文琪是很有相关的。
对啊，没有我哪有你吗？
对，这倒是。
他介绍我们认识，
讲的好，我要娶他，
然后我们再把小五找进来。所以我很好奇问一件事情，我觉得下面我们要推进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异国食物哦，其实在国外难免有乡愁啊，就是说尤其像刚刚 artist 提到嘛，哦，就算你去了妈意大利，你他妈还是吃一下中国菜，或者是说这种华语地区的菜系的东西。我很好奇是文琴你在那边你吃过好吃的这种所谓的华人的这个菜系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菜？
我现在标准这么低，你问我这一题？
没有，我说如果假设我们今天不考虑你能够回到台湾，你今天就在德国，你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你今天如果要去一个我所谓的华人的餐馆，不管任何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省份，你觉得哪一个地方的菜系是在那边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个，我那边的选择性真的不多，因为不比柏林，不比
当然不比
巴黎，他们华人比较多嘛。那慕尼黑没有这么多，所以我那边最常见的就是
你那边有珍珠奶茶可以买吗？
有啦，有。我们现在还有顶茶，顶茶到底是不是台湾的？我们那边开了好几家，
不重要，反正就珍珠奶茶。
对，有啦有啦，我喝得到。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川菜、广东菜。如果是中式菜系，就这两样啊。
那他们因为我不知道德国状况啊，但举例来说，就是像美国人吃的中国菜，基本上
你是说sweet and sour chicken 那种东西吗？
对，或者就比方说什么 Mongolia beef 啊，或者说什么 General Tso chicken， 那个是中国菜没错。但我不知道他们那边吃的中国菜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菜很多间嘛，当然那种的也是有，可是我就不会去吃。
你会去比较正宗的。
对，我自己最常去比较正宗的，他那个老板其实是湖南人，但是他卖的菜系就很杂啦。他有川菜，有广东菜，也有的就很杂。但是我喜欢去他那边的原因是因为至少他味道是家常菜，他味道是道地的，至少是正统的中国菜。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你在那个餐馆里面，你最想点的菜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有趣，我们台湾人嘛，然后。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菜系，你会在那个餐馆里面就一定会点的菜是什么？
这个因为我知道他梅干扣肉做得好，所以我会去点梅干扣肉。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梅干扣肉你就是要扣肉切得薄才好吃嘛，那这个东西我在家我没有办法切得这么薄，然后还有
小五
我看得到你 你告你讲啊讲啊，怎样切怎样切，讲啊。
就是说，如果是你切不出来那种薄，
我切不出来，跟就是入口即化。
没有，那跟薄没有关系啊。
哦，啊，不然嘞，
那个是。没有，就是
那跟火候比较有关系。
没有，简单来讲就是说扣肉是一个，你看扣肉是个蒸的菜，
是，
就是说它的技法，我们之前谈过啊，就叫勺外爬，就是你把这个肉叠在碗的下面，
倒扣嘛，
出来的时候是扣，进去的时候是反着，因为你要扣出来，那个肉会松软，原因是因为就跟我们所有炖煮类一样，就是说你经过长时间的温度比较低的加热之后，它的胶原蛋白会就是绷紧，那等于说原本肉的纤维就会散开嘛，对，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你切很薄的话，其实那个肉会散掉，
对，
肉会散掉，所以没有它大概，如果以梅干扣的厚度的话，大概是一根手指。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厚度是最好的。
应该不是我的手指，
都可以。他的有点薄，
我的
他的有点薄。
Anyway， 反正我就是在家做不出来，所以我去那边我会点这一道菜。第一，因为一个我觉得这个厚薄度是。就是 perfect。
对了，我大概理解，就是他可能因为他在视觉上面他看到的是
我自己
是躺在那个菜，对，
我自己做出来可能就是很一般的。炖肉，对，然后梅干也是啊，他用的梅干跟我在亚超买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他会夹，他会附有点像馒头那种面皮嘛，然后那个也是他，你吃得出来那个是他自己做的。
真的、哦。
对，所以对，总就像我前面讲，他的菜没有什么，没有不是什么什么很特别的菜，可是就是家常味，然后你可以吃得出来，真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
到梅干扣肉在慕尼黑的价格，
梅干扣肉这个应该要，我记得是至少25块吧，25块，25块。
我去慕尼黑卖梅干扣肉啊，
好啊，
应该可以。
我跟你讲，我在俄罗斯，我在海参崴，吃过中国菜，对，而且还是俄罗斯人炒的，
真的、啊，
对，超难吃。对，
我在意大利吃的也都是啊，因为那些我有问那个导游啊，他就说啊，因为这些 做中国菜的厨师移民过去的时候都是譬如说都是修汽车的啊，就是工业里面的那些员工，然后后来就是中国旅客变多之后会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硬被找去，就明明不会做菜，对，然后硬被找去做中国菜这样子，所以中国菜很不
OK。对，在那边吃中国菜也有一个问题是稳定性不高，就像你讲，可能这几年吃这一家还不错，过几年他厨师回去了，味道不一样，对啊，
就是主厨不在了。因为我刚刚吃，我听完，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中国菜为什么不好吃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好不好吃是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就是我很好奇是你们怎么认为它不好吃的？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刚刚文琪有提到，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主厨的流动性，因为你经常居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小五呢？对不对？就是这个这个对于中国菜
他的不好吃标准比较高。
对，所以我很好奇，比如你在欧洲你所旅居的地方，或者是你去玩过就是这些地方里面，你觉得为什么它不好吃的原因是什么？
你现在说中国菜不好吃还是？
对，就是在欧洲的地方，然后你或者是在国外的地方，你吃到不好吃的中国菜，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觉得我有吃过啦，我要讲一下哦、喔，就我去土耳其好像有，就是旅行团会安排一些还有中菜，但是那个中菜不好吃，你不会很意外啊。第一个是我跟你讲嘛，说东西不好吃不是人家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对，就是说你又不是去什么50万一次的豪华团，对不对？人家凭什么一定要给你很好吃的东西？
对。
再來就是原材料我刚刚讲过，因为土耳其人不吃猪肉。他们是回教国家，土耳其人不吃猪肉，所以那你想看中国菜没有猪肉，瞬间就会少掉非常多选项。
对，真的。
好，那这是一个。然后海外的中国菜，问我觉得不太准啊，因为我最常去的地方应该是纽约中菜其实很好吃啊，
华人
多、啊、对，它就是一大堆广东菜，其实很好吃，其实很好吃。我跟我刚刚讲，我在俄罗斯吃过中菜啦，然后是俄罗斯人炒的，就我去厨房看，就是两个俄罗斯光头在那边炒菜这样。
你为什么可以去厨房里面？你会怕被揍吗？
我跟你讲，因为那家店生意不是很好。那家店 很好笑，就是它晚上是个酒吧，然后它里面的装修，我们会进去的原因，第一个是我去做礼拜，然后那家店刚好就在教堂对面。哦，对对对。然后装修，因为它晚上是酒吧嘛，它里面装修跟夜店一样，它里面还有根龙柱，你知道吗？就一个柱子，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照片。然后上面有一条龙啊，盘在上面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想到什么慈禧的迷你兽。
OK， 我觉得我们刚聊完很多吃的东西哦，因为我跟文琪，我们是从高中、国中、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们一路就是一直都认识这样子，然后到他去欧洲，所以是很好的朋友，那也是同时也是很重要的酒友啊。今天喝很多，那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酒肉圆桌，酒肉圆桌嘛，聊聊酒的部分好了，因为众所周知，尤其你住的地方是慕尼黑，有喝非常多的啤酒啊。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小五啊，也是对这个。酒也是挺懂的，尤其是精酿啤酒。
然后他不喝酒，
对，因为他是因为工作关系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很好奇，就是想听一下你，因为你在出国之前就是我身边特别爱喝啤酒的人，你在那边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特别大的感觉，或者说他们的酒对他们的菜，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搭配性上面，有撞出一些火花的地方？
啤酒有什么好搭的？就搭肉啊，
所以没有差，对不对？
搭餐，因为慕尼黑，因为德国它主要还是吃肉嘛，还是对啊，肉类的东西，那所以啤酒就没有差，搭什么都搭，对啊，搭香肠也搭那个炸猪排也搭，都可以，对，但是我想，刚刚前面我们有稍微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慕尼黑虽然号称说它是世界上就是有酒国、啤酒之国，种类很多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它其实配不上这个称号。
为什么？
我会觉得是比利时，因为它的风味比较多。然后为什么我不觉得德国是？因为德国你怎么讲？精酿啤酒那另当别论。可是如果你要，尤其是啤酒。慕尼黑特别多嘛，如果你要称得上是 Munich City 的啤酒，你只能放三种食材，
对，
水、啤酒花、大麦，没了，你只能用这三种东西，用温度，用什么什么的去调你的风味，那个变化其实就不是太大，所以你说哦，对，它啤酒厂牌很多，可是其实说真的，喝起来都一样哦，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比利时它的风味比较多一点，比利时的啤酒比较特别一点。
那如果你今天在喝德国的啤酒，你觉得最搭的食物，比如德国的食物？但我讲这个东西，如果我想说搭食物就是废话嘛，妈的！既然是德国啤酒，一定是搭德国的食物。以我们喝酒的人来讲，一定是这样。比如你喝意大利酒，那你肯定是搭意大利的食物。所以我好奇的是说，它搭哪一些？
讲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好了，像慕尼黑的，我最 typical 的早就是传统的早餐是巴伐利亚白肠配白啤酒，白啤酒就是有点像我们喝的1664那种东西，
就法国的那种1664，
对，香味比较重的那种，
甜感比较重，
这个是标配，对，这是他们的传统一个标配，对。
那我想问一下小我，因为你对于酒的产业比较理解，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刚刚文琪有提到很多对于他们的那个地方的对酒的调配，你觉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要从为什么会有酒这个东西产生开始谈了，就是说，啤酒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食品。历史非常悠久的食品，大家可能对德国啤酒印象比较深，但其实，依据考古的资料，埃及人就古代的埃及人，
对，
就已经在喝啤酒，
对。
那个时候的啤酒，它的状态就是拿谷物去发酵，大麦、小麦去发酵，那就啤酒。好，那这个中亚地区，两河流域也有啤酒机，好，那。为什么现在啤酒那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叫做啤酒的这种，既定的格式哦，他刚刚讲了嘛，水、谷物跟啤酒花，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因为原本以前的啤酒是没有啤酒花的。以前的 啤酒是没有，是德国人开始加了啤酒化。嗯、对，那加啤酒化的原因其实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防止它变质，
对
对、嗯，那第二个是调节饮料的口感，嗯，哦，因为啤酒是麦芽发酵的嘛，
对，
所以它其实甜度是蛮高的，嗯对，那。所以他们是啤酒花会一些苦味嘛，嗯，然后所以去平衡它的口感。那他们会有大量啤酒的原因是因为大麦小麦是他们既定的就是作物这样子，嗯嗯嗯，那他们会把他们做啤酒的目的其实只是保存粮食，因为粮食可能盛产然后你吃不完，嗯，你也没办法卖掉，嗯，那就把发酵做成酒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保存作物的经济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个不太一样啊，因为比方说像有些人是就是啤酒本格派，嗯，哦，只喝纯麦芽哦酿造出来的酒，嗯，对。那可是因为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像比利时就是小麦啤酒啦，嗯，对，比利时的啤酒会用小麦这样子，对，就是说传播到世界各国，就产生不同的文化哦。比方说日本喝啤酒，那我们现在喝的精酿，它其实是以台湾脉络来说，它其实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文化，嗯哼，哦，对，所以说它跟欧洲的这种，欧洲没有所谓精酿的问题，欧洲所有的酒厂，因为他们历史都很悠久，就是什么一两百年，嗯，对，就是他们都就是啤酒，那味道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嗯，可他不会说我叫精酿，没有，因为他们就是过去两百年就是这样酿酒，嗯嗯，对，
了解。因为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原因，也是酒跟菜的搭配。其实我觉得刚文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就是说，嗯，倒不是说那个东西都是存在我们想象，因为我们对于德国的想象就是说它是一个啤酒大国，嗯，那它好像就是它的啤酒好像很容易搭餐或怎么样，嗯。我觉得最后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像三位啊，这个都是去过欧洲的地方啊，像小弟我就是一个卤蛇，就是没有去过啊。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们哦，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集都是非常的悲观，就是对于欧洲的食物啊，就特别的觉得好像没提不起兴趣。哦，当然，我觉得刚 Artis
聊错国家，
啊，没有了，没有，
也没有，其实不会，
也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是对于味觉体验的一个想象，哦，嗯，就是这是我们节目一直想要请大家来参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发展自己想象的一个，或者说自己体验的东西。嗯，那我想说，三位，因为你们都去过不同的欧洲的地区，嗯，那我觉得我觉得一一来分享看看，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就是你自己理解的欧洲，为什么东西没有像自己想象这么好吃？嗯，我觉得从小五先开始，
不是你一直要叫我们讲不好吃，那当然就只能听到不好吃，
啊，没有没有啊，你们已经说不好吃，不是我说不好吃啊，是你说不好吃，
哎，你没有让我讲好吃的啊，我在等。
好，那
我们现在问，德国什么东西好吃嘛？你讲啊。
我没有要讲德国，哎，欸，糟糕。
好，不然这样好吧，因为你们刚刚都没有讲好吃的部分，嗯，因为就是给我的感觉，你们自己，因为我让你们自己分享，你们都没有分享到就是好吃的部分，嗯，不然你们先说你们觉得好吃的部分。
嗯嗯，哦，我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会特别想要，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平反不平反，就是因为应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意大利行是个，我自己是一个印象蛮深，然后是个蛮好的旅游过程的经验记忆这样子。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有很多是跟食物跟人绑在一起的，对，尤其是我印象很深是我去的第一天，然后我遇到第一个意大利人是让我心情很好的，就是蛮很令人意外的啦。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我们飞去会有时差嘛，然后所以我们很早就可能凌晨两三点就醒着这样。然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拍照嘛，就偷溜出去，就从饭店偷溜出去拍照这样，就拍那个清晨的样子。然后我印象很深是，我拍到一个就是一个意大利老头，然后他自己开了一个就像是杂货店吧，就是类似像杂货铺的小店面，然后那个时候铁门还拉一半，然后在外面扫地在清洁，我就在旁边偷拍他，然后他就发现我嘛，然后我又一个亚洲人这样，他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其实现在想起来蛮危险的，然后他把我拉进去店里面， 就拉进去他的店里面这样子。然后进去就像我们电影看到的，就是旁边一排冰柜啊，里面鲜奶啊，一些饮品啊，然后都是干货，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面包，就是他们早餐可以吃的东西，一些甜点类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拿东西给我吃嘛，拿面包给我吃，拿小点心给我吃，拿饮料给我。然后我一开始因为他就一直跟我讲意大利话，我当然听不懂嘛。然后我在想说他可能是想要卖我东西吧，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个亚洲人，对，看起来就是反正我就是个死观光客嘛，要带个相机背个背包怎么样就是个观光客，所以我就想说哦，那他大概是要卖我东西吧。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这第一印象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他要卖我卖贵我也没差，只要不要太离谱就好。所以他拿东西给我吃我就吃，然后我当然也笑笑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沟通，对。然后后来我要走的时候他还包了一大包的东西，他就是他们那个他就拿了面包啊可颂啊什么，就很多点心这样子，然后用个报纸就是那种防油纸啦，就包一包包一包，然后拿给我这样。我想说他要卖给我嘛，我就把我的钱拿在手上。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是就是，
但是他可能不一定会发生。我想意大利人念可颂会怎么念？哦，
对，不记不得。
哎，德国会怎么念？
可颂。哦，
夸上，
哇！对对对，这不是重点，快点！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他把东西拿给我，我就把我身上的钱拿出来摆在手上，我就叫他拿嘛，就是，然后他就笑笑的把钱跟食物都推回给我，对，然后就让我带回去吃。对，所以大家在饭店吃那个很可怜的早餐的时候，我在吃当地的东西，然后那一餐对我来说就很好吃。可是你说它是意大利菜吗？它其实不是，它根本不是个菜。可是，我觉得就是饮食，
你吃到的是人情，
就是对饮食有的时候它不是它有的时候高低不一定是唯一评量的标准，就是它，但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幸运的故事。对，因为其实欧洲没有那个欧洲其实并不安全啦，我们从台湾出去都会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吧，就是都以为在台湾，但其实不是，其实蛮危险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应该是在拿坡里念书，就是南艺，超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想象黑手党是怎么样，就是他说当地黑手党是承包了当地的垃圾车，
对，
就是把垃圾包下来围标嘛，然后呢，他当地人为了表示对黑手党抗议，就不丢垃圾车，都把垃圾，他们就把垃圾全部丢在路边啊，对，就对，
这种感觉蛮特殊的抗议方式，
然后呢，很屌，就是那个时候我朋友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当地有一个人中了全欧大乐透，就是那种全欧洲买乐透，然后中了，就真的哇，一夜暴富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就新闻就有报嘛，哦，全拿坡里有两个人在找这个中乐透的人，一个是拿坡里当地的市长，因为拿坡里很穷，就是南艺是穷的，北艺是有钱的，
是。
然后拿坡里的市长就呼吁说，哦，请当事人出面捐给我们市政府一点钱。对，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谁呢？就是拿坡里黑手党老大，说你最好快点出来，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南艺真的是这样子哎，像我也去过，然后也刚好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拿坡里人，然后他说他们停车啊，就是要付两次，一次是就是交给停车场的政府机关的，一次是交给当地小混混黑手党的。干，因为你不缴的话，他会砸你车啊，那你缴还不缴？那你如果不缴给市政府的，他会拖你车啊，所以你两边都要缴。
我觉得你们刚刚聊到很多，就是刚好不容易，就是 artist 聊了一些对人情人暖之间比较暖的部分，
馬上
你们就聊比较忍的部分。
好，我
非常好，非常好。
到底没有重点，还是没有聊到菜啊？
对对，
我尽力，我尽力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我觉得文琪你在那边那么久，就是说我觉得 artist 提出一个侧面，就是说对于 食物的东西，很多东西跟记忆是相关的。嗯，你在那边有没有吃过哪些食物？对你来讲是特别的体验？我觉得这种用体验来讲比较有趣啊，因为好不好吃，它是一个高低之别。是品质的高低。
有德国臭豆腐吗？
好像没有哎。体验哦，嗯，德国菜我们先不讲好不好？因为真的没什么好吃的。
没有，我们现在不讨论好不好吃，就是说那个体验对你来讲，整体来讲是好的。因为像刚刚 artist， 我觉得他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对他来讲，他其实他讲了一大串，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面包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但是对他的体验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跟你讲，你跟 Otis 路过这么久，你有发现他的路线就是境界很高，
境界太高。对，所以我现在就想问，对你来讲那个体验，就像我举个例子哦，我在辅助你理解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日本，喝过好的调酒，到未必是说他比我在台湾或在上海或香港或任何地方喝过的调酒都来的记忆之高超，而是那个体验的过程。我们在喝酒的过程，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喝酒，对不对？小五的带来的酒当然是非常好喝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是跟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啊，那个氛围特别好，然后让你觉得那个食物的比例是加成的。所以我想问的意思就是说，对你来讲，在那边，我不要说绝对来对于华语的地区的这些餐饮来讲，因为对你来讲，很多东西是乡愁是无法取代的，而且这些东西来讲，跟你的食物的记忆是相关的。我想问的时候，事情是说，如果让你来推哪一次的体验，对你来讲是特别的，是温暖的。
体验，如果是你问我是体验的话，我会说是在慕尼黑有一次。其实慕尼黑每一家，应该是说每一家希腊，不是只有慕尼黑，每一家德国的希腊餐馆，可能 maybe 他们在希腊也是这样吧，每一家希腊餐馆都是这样。它就是像很像你去一个大型的 party。然后每一桌其实他那个餐没有什么特别，希腊菜就都是烤嘛，烤肉嘛，烤鱼嘛，烤花枝嘛。然后吃完了之后呢，他会送你一杯乌肘茴香酒。对，这个是送的。然后他会一直送你喝，然后最后到12点，他要打烊的时候，所有人就是开始跳舞，他会放音乐跳舞，然后你就餐巾纸啊、盘子啊全部摔地上，就很像一个大型，
好像我看的那种
大
老式的欧洲片。
我们找到希腊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钱？
盘子砸太多，乌肘请太多。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感觉，
这个是比较特别，
配合特别的体验，就是说这让你在异国他乡有一些温暖的地方。接下来我就问一下小五啦，我觉得小五对不对？问你好不好吃，好像都是不好吃。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不好？不要问我什么，
是有没有什么体验让你觉得是特别？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刚刚讲我去海参崴，就是我一直非常想要在。去俄罗斯现在当然比较难啦，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西方国家制裁的关系，去俄罗斯的班机其实非常少，特别是要从台湾去是非常困难。就是为什么会，其实我去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喜欢上俄罗斯这个地方。对，因为第一个我非常意外，就是在去之前你不会意识到俄罗斯的东西那么好吃嘛？对，虽然是法国菜，对，你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它有一个高反差感。然后我觉得那个惊讶，就是说体验这种东西，它都跟虽然 artist 的境界很高，我们不一定可以理解，但是但我觉得他刚刚讲一个重点啦，就是体验这种东西，除了物质上的标准之外，其实你可能还是有些心理因素，比方说他意外在当地受到了非常亲切的对待，对，然后这个温琪可能在德国意外的得到了欢乐的感觉我在台湾都没砸过盘子。对不对？
我也没有。
你要试试看吗？我们现在是有盘子可以砸。
不要了。
对对对对对。那我在海参崴的感觉就是，非常意外，就是非常意外的，就是那边的东西非常好吃这样子。然后人比我想象中的亲切一点。因为海参崴是个旅游城市啊，所以他们的对外国人态度应该算是俄罗斯数一数二好的这样子。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最后回归到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说我本来是想要问大家为什么你们觉得对外国食物这么深恶痛绝， 但是我觉得意外的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啦，就是说很多东西是跟体验相关的哦，就是说大家不要对于外国食物这么的有就是隔阂感哦，就是说大家还是尽量放开心胸的去接受这些事情，反正弄不好你还是有运气啊，遇到一些好的体验。这些事情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今天做酒肉圆桌，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绝对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每个人遇到的食物可能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分享自己体验的过程。好，那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因为欧洲有太多的国家值得我们分享，而且接下来文琪又要再度重新踏上回到德国的一个旅程，你要到台湾的农历年才会再回来嘛？
对，没错。
那我希望到时候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些可能
我回去第一个清单就是去吃生猪肉，
对对对对，
然后我回来再跟你讲是什么味道。
对对对，我希望你多体验一些真的所谓我们印象中的这个德国食物的东西，然后在我们酒肉圆桌这个话题里面可以跟我们多分享。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节目挺有趣的啦，就是说刚好都在分处不同的地域，然后也分享不同的餐饮体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反正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讨论。那欢迎留言，就是说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欧陆地区，你们自己体验的这些餐饮的感觉是什么？
对啊，
也许你们完全不同意小五的看法啊，觉得这个伊斯坦堡的食物就是牛。那欢迎你就是留言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在欧洲有趣的、好的、坏的、不同的食物体验。
哎，我们也不是每天吃牛睾丸，我要帮慕尼黑平反一下。
我蛮想试试看，我
举例。
牛的睾丸我蛮想吃吃看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啦。对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的节目会在苹果的 Apple Podcasts、 KKBOX、 Spotify 还有中国大陆的小宇宙跟喜马拉雅上面上线，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你们的任何的留言或你们希望我们听到我们对于节目的想法都可能成为我们新的一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
拜拜
拜。